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是新版《上下五千年》的第48篇《孟尝君广罗门客》。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，名叫田文。田文从小啊，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，被田婴选为接班人。因此，在田婴死后，孟尝君继承了父亲在薛的封地。孟尝君养了许多门客，当时号称啊有3000多。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哪怕是小偷强盗，只要愿意去投奔他，他都一律收留，而且平等对待。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，就决定将他请到秦国来当丞相。但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相国了，他怎么肯轻易来秦国呢？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去呢？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就向秦王出了个主意，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荆阳君亏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。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地提出了请求，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，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，又送还了荆阳君。孟尝君只好带了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，到了咸阳，见过秦昭襄王，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大衣。秦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很喜欢，秦昭襄王真的想起孟尝君当他的丞相，这可急坏了丞相处理机。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，孟尝君是齐国人，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，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，他们如果一搞阴谋，秦国可就危险了。秦昭襄王一听就改变了主意，命令人将孟尝君软禁了起来，还并且准备将他杀掉以除后患。秦昭襄王的弟弟荆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啊，孟尝君待他非常好，现在见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，荆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，让他去求燕姬在秦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。孟尝君立即悄悄地给燕姬送去一份厚礼，但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大衣。这白狐狸皮大衣啊，可是件宝物，孟尝君哪来这第二件呢？正在愁眉不展的时候，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个过去当小偷的人自告奋勇地去冒险。去秦王内宫的库房里偷来了原先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大衣。孟尝君马上将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，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啊，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，可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，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。处理机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。秦王听了觉得很在理，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。孟尝君得了秦王放行的命令，立马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。他们知道秦王是个出尔反尔的人，怕他中途反悔，因此日夜兼程的往东赶，好容易赶在秦国西部的最后一道关隘函谷关，也正是半夜时分，关门紧闭无法出关。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，门客中又有一罐头出身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，哦哦哦！关内的鸡一听鸡叫，也就此起彼伏地呼应起来。守关的将士听到了一片鸡鸣声，以为天快亮了，就起来开了关门，验过文书，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。丞相处理机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，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，大王就是不杀田文，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，可不能放虎归山呐。秦昭襄王听了就命令派军队追赶，待追到函谷关，孟尝君早已出关多时了。孟尝君回到了齐国，齐闵王仍让他当齐国的相国。孟尝君的门客是越来越多了。一天，有个名叫冯轩的穿得很破烂的一个汉子来投孟尝君，孟尝君没有在意，叫手下的人按一般门客收留了他。可是吃过晚饭以后， 冯轩却靠在客舍的廊柱上，用手弹着佩剑的剑柄，唱起了一支怪里怪气的歌。长剑啊，咱们回去吧，这里吃饭没有鱼。孟尝君听了，命令将冯轩提升为二等门客的待遇，让他吃饭时有肉有鱼。可是过了四五天啊，冯轩又在唱了，长剑啊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出门没有车啊。将他提升为一等门客，让他出门坐车。孟尝君又下令。又过了几日，孟尝君出于好奇，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，哎，那个冯轩还唱歌吗？客舍长报告说，冯轩还在弹着剑板唱，长剑啊，咱们回去吧，没有法子养家。孟尝君听后，就命给他的母亲送去衣服和粮食，让老人吃饱，生活有着落。过了些日子，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，冯轩主动请求前去。临走前，冯轩问孟尝君，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？哎，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。孟尝君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。冯轩到了薛城，把所有的佃户就都召集起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，还不起的三天以后都把租券带来验看。三天后，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。到了第三天上，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啊，先请前来验租券的穷苦佃户们吃饭喝酒。待吃喝完了，他叫大家通通将租券交上来，然后宣布说，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，乡亲们生活很艰难，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，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。说完，他就当着佃户的面将这些租券装上满满的一筐，点起一把火烧掉了。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紧跪下向冯轩磕头，感谢孟尝君。冯轩很快回了灵资，孟尝君问他，先生这次一共收回了多少钱，还给我买回了什么好东西？冯轩对孟尝君说，钱没收回多少，但是给你买回了义。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啊。冯轩就将他在薛城做的事儿原原本本地向主人讲了一遍。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，就说，临走时相国要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，我反复琢磨，相国家里珠宝美玉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，只缺我这次给您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啊。说到这里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，然后补充道，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出它的威力，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。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，就故意派人去齐国造谣，说孟尝君现在的权比齐闵王还大，他要单独与秦国和楚国联络。这齐闵王听了十分的恐慌，就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。孟尝君只好带着门客回到了自己的封地薛城。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，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纷纷前来迎接，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孟尝君，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。孟尝君十分激动，回头对冯轩说，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。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见齐闵王十分的昏庸专横，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，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，投奔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去了。好，明天我们将继续给您带来新版上下五千年的第49篇《田丹巧布火牛阵》。